金长明吃了一惊。
什么？你没有看错？
当然，我还能把孔局长看成别人。要不你现在来看看。
好，你等在那里。
金长明匆匆下楼向福来小区走去。半小时之后，他就在福来小区七号楼下的一片暗影里找到了那个干事。那干事向二单元五楼的一个窗口指了指说，昨天晚饭后，我发现方玉从东方大酒店出来后没有回他的住处，而是向海盛小区的一栋商住两用楼走了。我到了那里，注意他进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家里，他在那里没停多久又出来向回走。我觉得这个男的值得我观察，就留在那里没动。不久那个男的出来了，向另外一个方向走。我想我应该跟上去看看他到底要去哪里，他会不会去找那个涂小曼。我一跟就跟到这儿来了。我本以为会在这里看到那个涂小曼，可没想到孔局长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起。金长明的脸立时阴沉下来，轻声说，那女子可能是他什么亲戚，在没弄清之前，这件事儿对谁都不能说。那干事点头答，明白。金长明决定亲自弄清这个事儿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他就让部里的司机开了一辆挂有地方牌照的小车，载他径直来到福来小区，在能看见七号楼二单元进出口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，叫司机先回机关，自己坐在车后座紧盯着进出口。果然天亮之前，他看见孔德武下来去小区的早点铺里买了点早点，然后就又上楼了。大约八点来钟的时候，一个披着头发的年轻女子推开五楼的阳台，走上阳台舒展腰肢，德武随后也上了阳台，两个人并肩向远处凝望。女子随后倚在德武的身上，状态亲密。金长明看到这儿，在脸上浮一个冷笑，心中叫道，哼，孔德武，你的胆量可真不小，把小蜜养在离部队驻地这么近的地方。上午十点左右，金长明又看到德武和那个女子一前一后的下了楼，在小区里散步。那女子挽住孔德武的手臂，偶尔还侧身在孔德武的脸上亲一下。金长明直看得血往脸上涌，气急的在车里低声叫，孔德武，你口口声声说别人冤枉了你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个伪君子，敢做不敢当，我还以为真冤枉了你，到处明察暗访的想为你伸冤，我真是个傻瓜。金长明一回到机关就径直去找程万胜了，通地推开了他的办公室门。程万胜笑着给他泡茶，哟，纪检部长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怎么得闲儿了？金长明也不说话，只冷着脸大口吸烟。不会是找我进行诫勉谈话吧？
我弄明白了。
程万胜不明所以，弄明白什么了？
孔德武的确在男女问题上出轨了。
程万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证据？我亲眼看见他在福来小区养了一个小蜜。
程万胜没有硬腔，只把脸埋在他的大茶缸里喝着茶，一口又一口，好像渴得很厉害。轮到金长明催了，
说呀，怎么办？
还能怎么办？俗话说，劝戒烟，劝戒酒，不能劝戒淫。再好的朋友，一劝必然翻脸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几天前也已经在福来小区看见过他和那个女的在一起了。
你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程万胜叹了口气。哎呀，这种事情传开了好吗？
现在看来，你第一次的做法很对。要不，他虽然可以提升，但肯定要出大事。
程万胜瞪大了眼，什么第一次？
你现在就不必瞒我了。没有你让人拍那些照片，我可能还发现不了他养小蜜的事儿。原来我不相信是你干的，还为他伸冤。现在看来，你做的是对的，而我是一个傻瓜。
程万胜有点着急了。这么说，你真认为是我派人拍的那些照片了？哎，我可真是有口莫辩了，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儿啊？
现在去争这个没有意义了。他既然敢养小蜜，还不敢把姑娘抱在腿上坐吗？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怎么办，就让他这样为所欲为吗？
他已经退休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只有赶紧让樊姨嫂子回来了。
金长明发狠地挥了一下手，我必须管他。
你怎么管？
还能没有办法了？我一定想出个办法。
998核部队经周密筹备的战备会议整整开了3天，这个高度机密的会议开得很顺利而富有成果，何司令非常满意。会议结束的当晚，何司令专门宴请会议筹备组的全体人员以示谢意，还专门让秘书把没参加会议只参加筹备工作的德武也拉了去。德武先想不去，后看那位秘书诚恳邀请的样子，觉得拒绝太过分了，便就去了。酒宴上，患高血压高血脂的何司令开口说，
按说请你们喝酒我该先举杯，可上周医生为我抽血时发现血里的油多了吓人呐，我只好照医生的嘱咐办，只喝猕猴桃汁了。
酒过三巡后，何司令却又让服务员倒了满满的一杯酒，走到德武面前说，
小狗，谢谢你惠而不休，仍为部队的战备尽心尽力。这次会议在我们998部队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你为会议所做的工作我这个老头子会记住的。来，我今天违背医生和孩子他妈给我的戒律，敬你一杯。
德武急忙起身，
首长，你还是喝猕猴桃汁吧，一杯酒估计还送不了我的命。来，我这是表示心意。
德武只好举杯去碰，碰完一饮而尽。照说他此刻该讲点什么，但他只是礼貌的笑笑，没说话。说什么？说感谢何司令处理了我，使我有这个机会在退休后再为部队服务吗？他一想程万胜笑盈盈地坐在何司令身边就有气儿，不由得在心里叫，
何司令，你真是忠奸不变啊，你竟然没看出程万胜玩的手段，让他整人的计谋得了逞。
何司令自然从他的举动中看出了他心里还有气，但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是无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酒宴一结束，德武就匆匆离开了。他先回了一趟家，在家里给樊姨和孔醒打了个电话，问问他们最近的情况，顺便把金莹的病情有好转的情况告诉他们。没想到金长明会等在他的家门口，他刚从电梯里出来，金长明就迎了过来。
德武，我等了你好长时间。
心情本来就不好的德武 这个时候看见金长明，话里便带了火气。
又有什么事儿？有点重要的事儿。
德武的声音不由得高起来。还是那个涂小曼和方韵的事儿？
告诉你，我对这些事儿不感兴趣。我烦你总是跟我说他们。
别，咱们进屋说。
金长明倒不急不火，只是含笑示意德武去开门。德武满脸不高兴地把门打开，也没有礼让金长明先进，只管自己进了屋。金长明反客为主，去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，独自打开喝了起来。
我得先喝点水啊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金长明指着沙发，好像他是这套房子的主人。
你先坐下。
德武耐着性子坐下了，等着他开口。
包括我说这事儿之前，我想先提醒你，樊姨可对你不错呀。
德武脸上有了怒气。
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老婆对我好不好还用你来提醒我？
金长明说，
你别发火，我所以这样说话是因为这件事牵扯到了他。
德武吃惊了，一时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。
牵扯到他？什么事儿牵扯到他？
金长明的脸严肃起来。
我们都是男人，这种事儿不用多说，我想你应该能明白我说的话。你不能做对不起樊姨的事儿，樊姨对你那绝对是一个好妻子。
德武一听这话立马炸了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。
我啥时候做对不起樊姨的事儿了？金长明，你说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。
我当然不会无中生有，我亲眼看见你和一个年轻女子在小区的草坪上散步，她半依在你的身上，样子极为亲密。
德武有一刹愣在那儿，随即明白他指的是金莹。说实话，德武虽自认在金莹这件事上问心无愧，不过自青奥冠那晚的事情发生后，德武心里也着实有点发虚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在照顾金莹。没想到金长明不仅知道，而且还来警告他，把自己和金莹的关系完全看成了情人关系。
德武顿觉满腔都是怒火。你跟踪我？
金长明淡淡回答。
你愿意怎么理解都可以。你凭什么？凭是你的战友。
狗屁战友。
真是战友，你会这样理解我的行为吗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你为何就不能把我往好处想想？我希望你能尽快离开那个女的。
德武指着门冷声道：
走，你立马给我走。
德武，你冷静一下，你不能对不起樊姨，你该听我一回。
德武厉声朝门口一指：滚！
德武，你快滚！
你今后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你当你的纪检部长，我当我的退休干部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。
金长明无奈地摇摇头，只好起身向门口走。他刚迈过一个门槛，德武就朝他通的一声关上了门。门关上之后，德武背靠在门上，闭上了眼睛，半晌没动。
金长明这样看我，别人会不会也这样看我呢？他们会不会说我有意把妻子支到国外，然后和金莹混在了一起呢？当初让女儿出国留学是一个正确的主意吗？
就是孔醒不出国，金满让我帮助他照顾妹妹，身为战友，我能拒绝他？我唯一的错是，不该让金莹移情于我呀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新号码，他打开一听，竟是程万盛的声音。
孔大哥，
我现在在外边办事儿，金长明给我打电话说他刚才和你的经过。你现在自己在家吗？是一个人在接我的电话吗？
有话就快说。德武的声音里依然充满了怒气，这两个人看来是不想让我安生了。
你是一个人在听我的电话吗？
是的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
对方倒没有生气，我觉得金长明说的有道理，你应该按他说的办。
程万生，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别人教我怎么做事，怎么做人。我已经活了50多岁了，做人做事的道理我多少懂一些。请你和金长明别再为我费心了，你好好当你的将军，去光宗耀祖，别管我这个普通的退休干部。你记住，我和你还有金长明的战友缘分已经完结，从今往后我们只是同过路的人，我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，不需要你和他再为我操一丝一毫的心。
说完，孔德武没有等程万胜再讲什么，立刻关了机。德武这晚回到金满兄妹住宿的地方时，怒气还没有从脸上消去，正在为妹妹煮中药的金满见他进屋，忙端过来一杯用菊花泡的茶说，
来，刚泡的，喝一点白白火。
他勉励一下，接过茶杯，顺便在金满的身边坐下。
景燕儿刚才还问我你去哪了，我告诉他孔大哥这些天是有公事儿。
德武点点头，他今晚的情绪如何？金满注意的看了一眼德武的脸，笑问：“
还行，这会儿正安静的看书呢。看你这脸色，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？”
嗨，德武忍不住叹了口气：“
是因为公事儿还是假事儿？”
德武摇摇头：“
既不是公事儿，也不是假事儿。”
金满笑着：“
哦，那是什么事儿啊？”
德武摆了摆手：“
哎，不说他了，说说有何方呢？保不准我还能为你出个主意呢。”
德武只好说出来，有人误解他和金莹小妹的关系。金满停下了对药锅里中药的搅动：“
是吗？怎么个误解法？
还不是那一套，说我和小妹是情人关系，说她是我养的小蜜。”
你亲娘呀，谁这么无聊啊？
德武挥了挥手：“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在盯着我，咱不去管他们说什么，咱只管小妹的病赶紧调好了。”
抱歉了，抱歉了，你为景英的病名誉受损，我这心里太不安了。要不我去找误解你的人做个解释？
德武苦笑了一下：“
嗨，这种事情能解释得清楚吗？爸，咱不理会他们。”
金满看着德武说：“
要不我和小妹回澳大利亚吧。”
德武听了这话，心上顿时有些轻松。是呀，只要他们一走，金长明和程万胜就无法造谣编排我了。只是那样合适吗？金莹的病仅是有些减轻，还没有完全好，现在走会不会前功尽弃？人家对樊姨和孔行那样好，咱能这样做吗？
别，咱不能让金银的病情再反复了。